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这个小时、我们同步在九八新闻台的 YouTube 频道上直播、我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观众朋友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九八新闻台、我们今天现场照例来到的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段老师你好。
慕驊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欧洲股市一开盘、就重跌，德国现在目前跌了 2.3%， 英国跌了 1.5%、法国跌了 2.15%、泛欧600史托克600指数呢则是跌了这个 1.9%、米兰指数呢跌了 2.1%、这个欧洲股市普遍都跌了 2% 左右，那也使得、这个美国股市、也跟着这个电子盘往下掉，而且掉的也蛮凶的哦、掉蛮凶的情况之下呢，现在目前台指期已经跌了超过百点、跌了112点，这还没到明天呢，这个期货就已经给你先下百点之多了、现在目前全球股市似乎有形成、这个股牌的轮流跌的状况，亚洲跌完欧洲开盘跌，欧洲开盘 跌了之后呢，美国开盘再跌，那美国跌了之后呢，亚洲第二天又开始跌、这样子的一个股牌轮跌的噩梦会再来吗？请教段老师，这个全世界股市现在目前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如此之疲弱呢？
其实、我们如果有注意昨天晚上的、那美股的部分的话、在华尔街有一位投资人、他下了将近1亿美金的选择权都在空方
买 put，
他是、下的、我跟各位、包括他总共下的是9400万美金、那他下的是 put spread collar、也就是上下线、也就是一个选择权的上下线、那选择权的上下线的话，他下的、也就是卖出 call， 也就是卖出未来会看涨的、那个、选择权的话，
他卖出 call 的，
对，
卖出 call 的话就是看不涨嘛。
对，他卖到 S&P 500的4505点，
就赌S&P 不会过4500，
对对，不会过4500，但是啊、他买 put 啊是买在4135点、但是加码到3480点、所以等同说，也就是这个等同压住未来在今年的12月份啊 S&P 500可能会跌 20% 啊，将近1亿耶。
好，这个买的金额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选择权是高度杠杆的、
对，
那他买的是什么呢？刚刚段老师讲说他其实一方面先买这个 sell call， sell call 我们一般讲权利金交易、保证金交易嘛，他是收权利金的，
对，
只要这个、他做的期限是多久啊？
就是到今年年底、
到今年底，也就是今年年底，如果标普涨不过这个4500点的话，基本上他就没损失，而且他就是稳赚这个权利金了。
对，
但他这个是冒了无限风险哦。
是啊，没错、
万一这个美股飙涨的话，那他就被断头，被这个将来他赔很惨。
但是他的目的、
他目的应该是赚那个 sell call，
但是他、
那个、buy call 了，
他不是赌单边了、也就是说他在保护他原来的投资组合，也就是 S&P 500他原先的投资组合，对，他有现货，
他可能现货，所以他担心暴跌嘛，
对，暴跌，
所以他去买比较价外的put 嘛。
一般来说、也就是人家要去做避险的话，也就是、你在、买权的部分也买的口数跟卖权的部分，买进来的卖权的部分口数要是对等的、但是他卖权的部分加码压那个履约价是在3480点的、
蛮价外的，
对对，很价外，
很价外，所以越价外的选择权就越便宜嘛，
是、
你买的这个 put 就越便宜，它的、所要付出的权利金就越少嘛，
没错、
那但是问题很容易打水漂嘛，
是，所以我们就常说类似这样子的，比方说你买、卖出上面的 买下面的、行使不一样的选择权的话、这个我们就称为Collar、也就是 C-O-L-L-A-R、那这个它最主要重压是在 put， 所以这个选择权的组合在国外的就是我们俗称的、就是、spread put collar、那这个就是很类似在保护它原先的资产、但是如果、它又重压下面的，也就是double、往常都是1:1的关系、
所以段老师你看到它这样做而且有那么大的金额，
是非常大、
代表市场意识到这个大波动风险吗？
对，其实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他自己是在保护他自己的投资组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现在如果有现货的人是不是 通常你都不会做这种避险的动作了、嗯。那我想应该、
这个都是专业机构，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看到这种新闻的话，恐怕、啊、华尔街昨天也是一样，就是现货市场也是这人家都非常惊恐、啊。
礼拜二的华尔街还是涨的哦，
是啊，
哦、美国四大指数还是涨的、哎
对。对，所以我们看一下他这样子的交易的结果的话，非常容易可以了解到说，你想想看，如果说用3480点跟现在的点数去做对应的话，大概就是现在的点数是高过啊，它重压的那一边啊是高过20%啊。那 S&P 500有没有可能跌？有没有可能跌到20%？这可能就是已经空头来临了。
好，虽然说这个美国股市在周二是四大指数都收涨超过1%，但是你发现那个 CBOE 的 VIX 指数啊，它居然没有下来，
是，
而且现在还在24点左右，就显示说呢，是市场仍然认为说后面是波动会持续上升的。
是，
好，照来讲这个 VIX 应该要下来，但是它没有下来，
没错。
好，这一点就是很怪异了哈，就是说。是凸显出来就是说这个涨势可能是一个小这个假的一个涨势，就昨天那一根红棒可能是一个假的。
我们可以从昨天啊那个10年期的公债啊，哇，那涨到上个礼拜我们来看的时候大概 1.5 左右哈、嗯、那这个礼拜已经涨到 1.7 左右 ,1.75 1.65 这样。那算起来看起来是似乎是非常高，而且美国的债务问题啊，期限大概在这个月的18号，耶伦是讲说到18号可能就到终点了、哦、那如果有人在猜测是说，如果美国债务在18号之前被平等出来的结果是降品的话、嗯、那么它的 TB 啊、哦嗯嗯，它的殖利率会也就是说它的债不是债哦，是票券哦 ，TB 哦、嗯，短期的债务，它会价格会往下窜，那往下窜的话，那么它的殖利率会往上升，结果呢，它的十年期的债券相对的就会变高，它殖利率就会往下窜，结果两者的 spread 就会受挤压、啊，那受挤压的话，对股市而言的话，似乎也不甚很妥当啊，也就是说，这个之前徐乐也有提到过，就是十年期的殖利率跟短期的殖利率，如果两者有一点点有差距啊，在变动的时候变动，如果有点大的话，那恐怕股市啊会有问题耶。
好，所以刚刚邓老师讲的这些，虽然说有些专业的这个地方哈，但是呢，他总归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大家还是在这个10月20号之前要非常小心这个市场可能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波动，哦，那这个波动基本上它可能是一时的哈，但是呢它有可能会非常剧烈，
是
哦，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保持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会是比较好的
哈。
好，那邓老师你怎么看台积电跌到年线呢？甚至我们看到今天台积电是跌破年线在盘中，
我有看到美国的一则新闻，其实全球四大也就是说排名第四大的那家半导体厂商啊，他在美国申请 IPO 已经成功了所以这个听说是Intel 要连接那家公司哈，要合并那家公司，结果看到那家公司也申请上市成功之后的话，我想Intel 也尝到失败之果了哈、嗯。那我想这个第四大的半导体厂商哈，台积电是当然是在前面的哈，比方说排在这家公司前面的台积电跟三星哈。那半导体厂商第四家在美国申请上市了，他趁着现在缺芯啊，缺那个晶片的时候啊，他申请上市的话，果真啊，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高啊，所以看待后市的话，我想又有一个竞争厂商啊，在世界上啊，上市成功了，所以半导体又台积电哦、啊，我想应该也出现了一家这个似乎未来有一个这个竞争的一个公司存在了。
下礼拜哈、哦。10月14号台积电法说会啊，
是
这一天很关键，明天也蛮关键，就是这个礼拜四哈、啊，这个10月7号是大立光法说会啊，那这个我看都有对这个第四季的猜测哈、啊，包括这个市场的展望哈、啊，要给这个法人机构啊做出一些说明的这个很大的挑战哦，好、啊，那包括要公布第三季的财报，好、啊，那大立光的股价真的已经是跌到2000块边缘了，然后今天 好歹是收涨20块哦，收2090哦，再跌下去大立光可能连2000都要失守了，真的是看到大立光这样的股价跌哦，也令人 不胜唏嘘了哈。好，那过去大立光也是劳退持股的爱将嘛，
是哈，
现在我看这个大立光应该劳退要买它可能也要考虑考虑了吧。
是啊，所以有很多比方说像股票市场上面的话是不是现在应该要清空的话，那劳退可以清空吗？
不可能啊，劳退怎么清空？
对啊，
劳退要清空我们股市要崩了吧。
是，但是如果说个人持股的话，你自己的持股的话，哎，可能要可以计算一下。但是劳退的基金呢，这个金额非常非常庞大，然后也就是说当然报载里面有很多比方说为什么说这个退伍啊他的绩效会高过劳退啊，那他当然劳退的人当然又出来在媒体上面有讲过，就是说因为劳退的基金它规模非常庞大，所以绩效没有办法跟那个退伍基金去做比较。我想这个这个木华你可以来解释说为什么，比方说你投资100万跟我投资10万块钱100万的绩效，
我们这边休息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最近我们一连几周都在讨论这个劳动基金投资部位的问题了，那当然也引起了这个劳动基金就是劳动基金运用管理局的关心了。好，这个也写了两个 email 给段老师这个做一些说明跟解释。那等一下我们也请段老师这个来讲一下这个相关主导的这个政府部会他们的态度跟说法是什么。不过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下，就是说那跟着这个劳退基金的投资组合去投资真的能赚钱吗？
其实他的就是布局啦，也就是说他做的权重分配的部分的话，虽然很像0050或者是很像我们台指的那个权重了但是如果说依照他的布局来看的话基本上前十大股票跟0050前十大股票还有所谓的加权股价指数前十大股票去比的话，它的绩效反而比较好一些些当然好，当然不见得说是一定好了。是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是有打败0050的就是0050的前十档也就是说它目前公布的是前十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说它的第十一档之后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也只能说去比这种东西了那额外的部分，也就是说，当然这种保险基金是为了要退休使用了那当然，我自己也是我们学校的那个退休基金委员会刚好是今年又被派任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要去持股因为我们学校基本上退休基金就是委托给某一家这个
就群益嘛
不是，那个是每一家的学校或者机构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委托的我们是委托中国人寿那中国人寿的话
他帮你们代操吗
不是，他是给我们一楼子的基金大概有150档左右那
他给你们一个投资组合让你们去选就
对了对那所以我今天我有带这个我们这个一箩筐的这个基金投资组合哇一堆啦这基金投资组合
那你们的这个
这么多
那你们的委员会到底怎么去决定到底要买哪些基金
那当然我们委员会的话成员的话是商学院各个学院都有派人那学院里面去指派但我们学院当然最主要都是派我们财经系的老师有大概有三位在里面那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工学院理学院的啦那决策权在哪里其实我也是只开目前单纯的去开一次会而已那也不晓得说是不是跟我以前参加的委员会那个决策是不是一样的那如果依照我以前的决策的过程的话是由财经委员先推荐的那再找投信公司因为这个基金我们都是买基金也就是说基金公司所发行的基金他给我们开的大概将近150档左右啦那150档叫我们自己去配置这样那有
这有一点大海捞针
对啊真的是大海捞针那 比方说我们现在下一次我们要投放，其实我们基金量能非常大，但我不能公布我们的金额啦，我们金额可能好几家投好几档基金，所以这个金额非常庞大的话，我们要投放也就是说更改5%的话，那个投信公司的经理人都会过来了。这次是贝莱德的跟那个汉雅的两家的主管都有过来。
那你们今年以来的绩效怎么样？
我们今年的绩效大概有20%。
所以你们这个老师的退休金、教职员的退休金，今年以来有20%的报酬率。
对，大致上今年比较好了。以前当然我不见得说以前是不是这么好了。那当然有几档基金的话是大概有将近100%，现在要不是它的持股没有到100%啊。当然有些基金的话，有到就是大概90%的。
那是累积报酬啊。
对，所以因此就是说，像类似的我们是没有说去个股操作，不像劳退基金的，哇，它是个股操作的，
它有委外也有自行操作。
对，
这个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都一直在谈。
是啊，
那当然这个劳金局哈，
是
他来的缩帖，您要不要先帮他讲一下他的这个看法是什么？既然人家有诚意在我们节目跟全民沟通嘛，我们还是帮他讲两点，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帮他宣传了，大家不要会误会我们意思。
对，当然这个劳退的部分的话，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是劳退是不会倒的啦，我们都有强调过，我们没有说劳退会倒。
对，
所以而且我们
劳保会破产，但劳退没有
这个
问题。这个
媒体基本上都有报道，5年之后基本上就破产，从106年开始就已经死亡交叉了啦。所以他是怎样？它是支出的，就是收入不符支出嘛。那劳退是不会啊。那劳退的这些基金的话，基本上啊，也就是说，它有配置大概将近20%的银行存款啊。那当然，我看一下劳退，当然它的缩帖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退休金也不会放这么多的现金啊，大概是10%左右啦。那劳退有没有必要放置到20%？他们目前已经在调，因为他们的量能非常大，所以慢慢在微调中，所以不可能说一次啊把它调到20%以下。
他也知道他放太多在现金，
是
等同现金的部位，所以他慢慢去调整。
是，所以
因为这个拖累掉他整体的绩效。
没错，没错。当然，也就是说，以前啊没有办法看到未来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前他可能在做投资的时候吓到了，因为可能人家2020年都说，金融风暴要产生了，谁敢把这么大笔钱放在股票市场啊？那如果放在股票市场的话，我想你如果放股票市场放个100万，可能今天晚上也很难睡啊。放个1000万，哇，这个而且他那个金额是算造的，
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流入的金额是。流入的钱是源源不绝的，
是。
那既然你流入源源不绝的话，其实你在这个资产风险上面，你在投资的能力是很强的，事实上是不需要这么担心说你放什么资产的风险。
对，所以我去掉了。
如果假设说你今天已经没有钱流入了，你当然要担心你这个整笔的风险嘛。可是我看到他缩帖上说，他说呢，今年前8个月就已经净流入1400亿了，这个新制劳退，去年全年流入2100亿。占基金规模是8%，
对，
哇，你每一年都2000亿这样流入，那你还去担心说你？
所以我就去看的哈，比方说劳保局啊，劳保局它110年7月份统计的灾啊，也就是今年1月份到7月份哦，它总共收入啊，也就是说它收保费的部分啊，收保费来到今年到1月到7月份啊，1418亿啊，那支出的部分是192亿啊，所以它是收入是大于支出非常大，大概15%的支出而已嘛，那其他的85%是不是要怎么样子处理的话，我当然这种退休金是要保本为主啊。
对的，所以这个保本我们也能同意。
对，所以它债券也相对的持有很多啊。
对，
但是我看到它
债券不是没有风险哦。您刚有讲，美国如果政府债务违约的话，那整个债市要崩的。
对，
对不
对？对，所以我们也我是同意说，当然要摆一些钱放在固定收益证券，这是比较稳当的了。所以你要做投资组合一定要放的啊。
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多集来谈这个劳动基金的？ 运用情况、啊、最主要因为这是涉及到 四五兆全民的资产，
四兆多、
哦、对啊，这个全民的资产在这上面、哦、这个我们常讲说真理越辩越明嘛、哦、那我们下礼拜还会请段老师继续来谈这个话题、哦、同时我们也欢迎劳金局的长官你们如果说呢想在我们节目上面来直接面对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欢迎你下礼拜这个时间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我们也邀请你，我公开讲邀请你、哦、科长也好，你局长也好，随便谁来说明，我们很欢迎你。